在后的将要在前，是今天信息的主题。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是今天信息经文20章1到16节的第16节，是耶稣的比喻的一个结语。而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的19章最后一节也曾经出现过，只是它的顺序有点不一样。而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也都有类似的这样的耶稣的提醒在当中。可能耶稣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门徒。这句话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像也是一个警告。大家看到这张图，在赛跑的时候，在前的啊，就要被在后的快要追过去了，所以也在提醒你，当在赛跑场上，你跑在前面的，不要洋洋得意，就好像龟兔赛跑一样，你如果是那个兔子，你不要太高兴哈，最后可能乌龟要追过你。好，所以这句话听起来也有点像是一个警告。我不知道我们看到这句话，你听到这句话，你心中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是那个在前的，你会不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很担心？我会不会被人家追过？然后，如果你是那个在后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啊？我还有机会可以追过那个在前的？还是你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耶稣说在后的要在前，所以你压力就很大。我要拼命要追过那个在前的。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有什么想法？那耶稣为什么会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呢？那你会不会想说，到底我如果是在前的，怎么样在耶稣的提醒里面，我不要变成在后的？那在后的我要怎么样可以之后变成在前的呢？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个比喻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看，来探讨一下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是在前的，我要怎么警惕自己？如果我是在后的，我要怎么样可以迎头赶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这段比喻你提醒我们，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愿你早晨帮助我们，透过你的比喻，我们真知道如何成为那个在后要在前的，也帮助我们可能有些是在前的，我们能够持守住，不至于变成在后的。愿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读这段比喻，这段比喻在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我请弟兄念单数节，请姐妹念双数节。16节我们一起来念，请。约在四处看见石上有闲站的人，约在五镇和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 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这段比喻呢，为什么要有这段比喻？我们先来看这段比喻在马太福音的位置。好，它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的后半段的之后。好，接着就二十章这段比喻。那十九章的后半段在讲什么呢？十九章后半段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年轻人来找耶稣。这个年轻人呢，来找耶稣，称耶稣是良善的父子。他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他来问耶稣这个永生的问题。然后耶稣就回答他。然后回答他说，耶稣其实给他一个要求。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家产去分给穷人，然后要来跟从耶稣。这是耶稣的回答。当他问永生的问题的时候，耶稣说，这样你就可以得着永生了。可是呢，这个年轻人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家产，他舍不得变卖这些家产，而且并且来跟从耶稣，所以他忧忧愁愁走了。所以接着耶稣就对门徒说：“说有这个有钱的人哈，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而且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个有多难呢？他说那个骆驼穿过针的眼，还比财主进天国容易。骆驼怎么可能穿过针的眼？”你听起来就是那就是不可能。耶稣意思是说财主很难很难很难，几乎就是不可能进天国。所以门徒就忧愁，耶稣就回答门徒说，可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就是说财主进不去，但是靠主就可以。所以人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依靠上帝可以进入天国，可以处理这一切的困难啊。这段故事应该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大师兄哈，彼得哈，他这个时候就突然讲了，他跑来问耶稣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跟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似乎在说了哈，那个年轻人他有很多的钱财，他没有跟从你，可是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你，所以彼得说，我比他们年轻人好多了，我已经跟从你了，所以因为我已经跟从了，你要告诉我可以得什么。可是之前耶稣已经讲了，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耶稣，其实是回答那个永生的问题。可是彼得其实是在想，对啊，那样可以得永生，可是我比那个年轻人好嘞，所以我要不要得更多？我好像要得更多的，不止永生的，所以他要问耶稣这个问题。啊，耶稣也回答他了。耶稣回答他也没错啦，其实是会得的更多，不只是得永生。耶稣回答那个年轻人的问题，不只是让他得着永生，因为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啊，人只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要来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并且为了耶稣的名，撇下房屋，撇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也就是说，撇下这些就可以得着百倍哦，不是以后，哦，以后要承受永生，并且要承受永生。好。所以的确撇下一切，不论是有形的或者是一些关系，然后在今生你可以得百倍，来世你要得永生，的确不只是永生而已。彼得的理解其实也没有错，不止永生这一些东西。可是呢，经文为什么最后有 这个十九章的三十节，耶稣回答问题没有结束。耶稣的三十节说什么？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你不是已经回答彼得说不只是有生还可以得很多吗？但是为什么在要跟彼得讲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显然哈，彼得的认知有问题啊。所以耶稣加了这句话，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所以我们也大概可以想到这个比喻也是针对这个彼得的这些可能他有的问题，耶稣在回答彼得的问题。很有趣的，在十九章的最后一节，耶稣讲的是在前的将要在后，可是二十章的十六节，耶稣讲的是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实际上有点不一样。显然里面有一些耶稣想要我们理解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要在今天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来思想彼得到底有什么问题。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要叫彼得明白什么，其实也是要叫我们明白什么，让我们可能已经在注意这些在前的不要在后。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比喻，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真的知道那个撇下一切是什么意思。彼得说我已经撇下一切，其实上帝耶稣认为他没有撇下一切。所以我们来看这段比喻，什么到底什么是撇下。所以这段比喻有十六节的经文，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到十节，一到十节主要讲的是那一天整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个比喻的内容，事情的内容，故事的内容。一开始这个主人，葡萄园的主人，清早大概是六点的时候，他就出去园外，葡萄园要找工人啊，这个庄稼熟了，所以要找工人来收割，葡萄熟了要收割葡萄，所以他要去外面找工人进葡萄园来。而且他跟这些清早六点进来的工人说啊，我们有个约定，这个契约的内容就是你今天在进来工作，到晚上你会得一钱银子。一钱银子呢，其实是当时这种雇工他们家庭一天的生活所需，可以供应他们一天的生活所需，所以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需要。好，那一天进葡萄园收割葡萄的工人们不是都在清早进来的，所以经文说主人到了四初还有五正的时候，四初大概是早上九点的左右，五正大概是中午十二点，主人也都到园外去，然后就继续的招揽工人进来。不只是这样，牲畜有出的时候主人也都出去，牲畜是下午三点，有出大概是已经到下午六点，这个太阳要下山了，犹太人的一天太阳下山以后就结束，结束以后就结工资，所以其实那一天工作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但是主人还是出去把外面还没有被雇的这些工人请他们进到葡萄园里面来，甚至主人还问了这些有出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工作，难道是懒惰吗？这些有出的这些工人说，不是不是，是没有人要雇我们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工作。好，所以主人也让他们进到园里面，主人也跟他们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所以主人也愿意给他们这样的工价。然后到了晚上日落之后，一天结束了，要发工资了，所以主人就请管事的叫这些工人都来，他要发工资。那经文说从那个晚来的，从有处的开始发，有处的就得到一钱银子，然后就发到那个早上的，早上心里面就想，我早上就进来了，所以我应该领的更多，也跟彼得一样，我早早就跟随你了，我应该领的更多。好，但是他们只领到一钱银子。好，这是一到十节的内容。这个早上进来的工人领到一钱他就不舒服了，所以十一节到十五节这个 不舒服的工人就去跟这个主人抗议，然后就有一些对话。然后对话结束之后，到了16节，耶稣就给这个比喻下了一个结论，是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好，工人有什么问题呢？工人好像彼得，对不对？所以早上进来工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先不管经文里面发生什么。如果因为我在慕道的时候我就开始读福音书，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只有一个感觉，我就有一个想法：上帝不公平，上帝不公平。因为早上人你看做了一天的工作也是一钱银子，晚上的人才做一个小时他也是一钱银子，上帝不公平。我记得其实这种不公平的想法就会让我们有什么有一些情绪产生。我记得我在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当然我们因为跟公司签了合约之后，每个月月薪大概是固定，所以你也不会有什么太多 surprise。 你要加班费呢就按照你的这个时薪去计算，所以你一个月大概得多少钱大概 都理解。可是每每到了这个一年的结束，就会有调薪，或者是一年的结束第二年要开始就会发什么发年终奖金啊。每次到调薪的时候你又很高兴，对不对？赶快我调薪了，早早就去看自己的薪水单，薪水单就 email 会传过来，你就会看，然后看到底今年调了多少钱。那通常如果调得很好你就会很开心，那如果调得不好呢，这种情绪就出来了，你就很失望，然后呢失望之后你也会很错愕，怎么会调这么少，今年赚钱应该要调很多，然后呢你要就会觉得很委屈，这个付出了一年这么多才调一点点，那要致富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然后之后就生气，老板不公平，这个公司不公平，怎么这样对待我，偏心。其实这是工人心里面想的，工人心里面想也就是不公平。所以经文说这个工人说，你看我们整天劳苦，我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呢这个然后又受热，你看白天太阳那么大我们就开始在工作，所以呢这个我们应该领到更多。这个不公平里面第一个是应该，我一年打拼我应该加薪加更多，我应该年终奖金要很好，应该不公平。然后呢就被亏待嘛，我付出跟我收入不对等，所以就是被亏待，整天的做，他做一小时一钱，我做一天12个小时一钱，亏待我。然后呢我们在领年终奖金或加薪的时候，然后看了不是很满意，对不对？然后怎样，然后就会去打听啊，你加多少，你年终奖金多少，对不对？如果大家都不好，心里就平衡一点，大概今年大家普遍都不好，心里面舒服一点，但是还是会觉得赚钱赚那么多，公司赚钱赚那么多，为什么发那么少，你会不会别人抱不平，对不对？我记得我太太她在航空公司工作以前，然后因为华航那几年摔了好几架飞机，他们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年终奖金，然后呢那个长荣就发得很好，每次他都心里面很不舒服，我们辛勤工作摔飞机又不是我们的责任，然后我们年终奖金就那么少，就是会有这种情绪，会比较，对不对？比较也会觉得不公平。所以这些工人们其实他们非常有情绪的，这些情绪就让他们埋怨，他们这些情绪造成的这些不公平被亏待等等的这些想法，就会让他们有埋怨，然后就会有跟主人去征讨这个工资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其实这一切一切的不公平的背后是什么？是工人们有一个价值的概念观念是什么？我付出了我就有对等的工价，对不对？就是功德主义嘛，就是 功利主义。其实这就是世界的价值嘛，世界教我们，我们努力之后就会有回报，我们就为了我们的努力跟回报一定要对等，就要对等。好，所以工人们的心态其实是这样，这是工人们想的，他的视角是这样。对，可是如果主人真的给找来的这些工人，给他，比如说给他3000银子，他就会很平衡吗？他就会觉得公平吗？也不会，对，我看有人摇头嘛，因为找来了还可以比嘛，对不对？找来了还可以比嘛，所以我比他多割好多楼，对不对？所以我应该4000不是3000，所以还是可以比。所以其实是到底是怎么样是公平？只要符合我的利益就是公平啊，说穿就是这样。所以还是自我中心，对不对？自己的利益最重要，不是真的公平的议题。所以他们虽然觉得跟主人讲这是不公平的，其实他们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利益。主人怎么回应呢？主人说，主人回应到13-15节，主人说没这个议题，没有不公平，也没有亏待的议题。主人说没有啊，我不是跟你们讲，你们早上进来的时候跟你讲说晚上是1000银子嘛，对不对？所以哪有不公平，哪有亏待呢？我没有亏待你啊，这是早就讲好的，所以我按合约办事，没有什么不公平跟没有什么亏待的问题。这是主人第一个回答工人的。第二个主人回答工人呢，因为工人认为说什么，工人认为说主人就好像多给了这个晚来的嘛。好，工人是这么认为。好，虽然经文里面并没有说这个主人有对晚来的工人给他们另外的合约，按着他们的能力，按着他们的工作时数来给他们对等的工资，没有这样的，只有一个合约啊，就是晚上给1000银子，而且这1000银子是所当给的，因为是他们一日的生活所需。好，所以主人说，我都是按合约给，没有不公平啊。然后你们觉得好像他们比较优渥，其实这钱是我的呢，钱是我的，我难道要用这样的合约不行吗？我只要没有违反合约，就没有不公平，没有亏待。而你们认为他们的合约比较优渥，但是那是我的主权啊，我跟每个人订的合约就是这样。所以主人在说，你们其实你们这样来想要主控我对我的钱财支付的权利，这是一个逾越的，这是一个超越界限的事情，你们逾越了你们的界限。第三个主人其实要说的是，我要怜悯他们，给他们多一点钱不可以啊？为什么是主人的怜悯呢？主人说，我做好人，好，我做好人，然后你们就要眼红吗？所以主人是做一件好事情，他认为这是他的慈悲跟怜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我以前住台北的时候，大概我在高中大学那个时期，那个时候在台北市临时工，打零工的，他们每天早上一大清早他们要到一个地方集合，就是华江桥底下，他们到那个集合之后，之后就会有那个工头就会来，开着车子，这种比较大的9人座那种车就来，你要来就点点点点点，上车走了就工作了，就跟这个很像，清早就去找工人，然后找工人就这个工人被点了，他就有一天的工资，算时数就有一天的工资，然后他就有工作，他就可以去工作。好，这很像哈。那如果你是那个工头，你去挑，你到那边有一群人，请你挑什么？我今天做的工作是要搬水泥，那你会挑什么？挑那个他丑用了，对吧？对，因为他才扛得动嘛。好，那我今天如果在公司行号，你要聘用一个人，你会用什么去排优先顺序？用能力，对不对？所以 先被聘的，他们是不是那个能力比较强？是比较符合我的工作需要的，所以是比较有优势的。对，这些比较有优势的，这些是精英分子，所以他们早早的就被主人聘进葡萄园里面去。那后来的嘞，四出五正的可能都还稍微好一点。你们那个有出的主人，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工作？他们怎么讲？他们说没有人要雇佣我们、啊、我们就是那个身残体弱，这个工头来看，这个根本没办法工作的，所以根本没有人要hire他们。其实就是这些人，所以你会觉得那个越晚进去的主人，其实给他恩典越多啊，因为他工作一个小时要一钱，那工作十二小时要一钱，所以相对的他的 CP 值那个最后进去的比较高嘛，所以其实是主人的怜悯，主人愿意给晚来的一钱银子，是主人的怜悯。一钱银子我刚刚讲了，是这些工人他们家庭一天的生活所需。如果他们今天赚不到一钱银子，明天他们的家庭就要饿肚子。这是主人的怜悯，主人没有按照工作的效率效果来给工资。这是主人的回应，其实也是在主耶稣借这个比喻也是在告诉彼得，彼得你的观念错了。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彼得问耶稣的时候，他是说看来、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彼得说我已经撇下了，我已经做完了，我已经靠我的能力，就像主耶稣你吩咐的，我撇下一切所有，不论是有形的财富，不论是一些关系，我都撇下，我就单单的跟随你，我要得着什么？彼得的心态，他的视角是不是跟早上来的工人完全一样？彼得的心里面想的跟早上的工人完全一样。早上的工人问题是什么？就是自我中心，就是功利主义。耶稣说这样的人他在前的也要在后，因为不对，撇下不是这种观念，撇下的观念不是停留在功利主义的交换，撇下而希望去得着这种交换，去得着什么？其实是为自己的利益。这是耶稣说有问题的地方。所以耶稣说在前的要在后，告诉其实就是在告诉彼得，你不要以为你在前，你要在后，你要在乎。所以透过这一个比喻，耶稣要告诉彼得，其实也要告诉我们，那个撇下所有跟随主，其实不是我们看到那些有形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有形东西撇下来跟随主，然后就认为我们都可以得着这个得着那一个，我们心里面没有改变，仍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思想，然后用这种交换的概念，耶稣说这样的即便他在前，将来都要在后。我想彼得在，如果彼得的这种观念不改，他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当大家要坐宝座的时候，他要跟耶稣抱怨，我不是早早就跟随你了吗？为什么我跟他们得的一样？为什么跟他们得的一样都是永生呢？彼得也要抱怨。所以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要告诉彼得，也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撇下那个清早进入葡萄园工人的视角，我们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重要的，我们要摆脱这种世界的价值观，认为什么都是交换，什么都要一定是对价的关系，那一点恩典都没有。 这个比喻回应了彼得的问题。可是其实这个比喻，耶稣基督还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另外一群工人，另外一群晚进去的，也得到一钱银子的工人，他们心里面会怎么想？其实这个比喻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从国度跟福音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比喻。你看这个比喻开头就说天国好像，所以这整个葡萄园，这整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工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讲的就是天国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用国度的福音的视角再来看这个比喻。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来看这个比喻，那个家族啊，那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指的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这个葡萄园是天国，天国的主人就是上帝。啊，上帝呢怎么样？这个故事讲说，这个主人从早到晚都去找工人，所以也就是说，上帝每时每刻他都在呼召人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葡萄园。然后上帝也应许所有回应他呼召的可以成为进入葡萄园的这些人，这些他的工人，他的仆人，应许他们有一钱银子最后的一个工价。这个一钱银子就是永生。所以所有进入神国度的至终都要得着永生。但是那个一天在葡萄园里面受苦的工作，他说 他劳苦啊，他受热啊，所以也在告诉我们，现在即便神的国度彰显在这个地上，他还没有完全，而现在在国度的里面的神的子民们仍然会受苦。这个受苦，这个受累，可能是因为生活的所需，工作的需要，但是还有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是成为主门徒的代价，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格外的受苦，会为主来受苦。好，这是天国现在彰显在地上。如果我现在问你，你愿意早一点进来葡萄园吗？你会不会想说，那我要不要像那个有时进来的，那个只要一点点劳苦，就一样可以得永生，那么早进来干嘛？其实这是某一些人的这种观念，他们在回应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常说，这个信仰很好，但是呢，当基督徒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受很多限制，所以他们说，那晚一点，晚一点再进来，反正我们都刚才讲说要可以得永生嘛。这个就是，这可能就是工人的视角，对不对？那个交换的概念，所以我说不要忘了，还有一群后来进来的工人，后来进来的工人他会怎么想呢？后来进来的工人他们是比较弱势的，比较弱势的，所以他们会看，哇，这个主人真是太棒了，这个主人他整天都在寻找我们这些弱势的人，让我们可以得着工作，而且这个主人真是太棒了，这个主人他也不会因为我能力比较差他就不选我，他不看能力的，只要愿意他都选，都可以进到他的园子里面去工作。这个主人真是太好了。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个比较弱势的这个工人，他可能前一天就没工作了，所以他今天就已经饿肚子了，对不对？因为他是弱势，他前一天就不一定会被雇。那个优秀的每一天都会有人找他去工作，所以这个比较弱势的可能在没有工作之前他就要饿肚子，因为他没有钱嘛，不仅他饿肚子，他的家庭也要饿肚子。可是呢，入园以后呢， 如果他虽然要工作要辛苦，可是你要知道当时雇主要给工人什么？吃跟喝。进了园子，他今天就不用愁了，有吃有喝。旧约经文告诉我们，在工人在收割的时候，他可以拾捡这一些麦穗，他可以吃他们收割的这一些果实，他就不用担心他这一天，他进到园子就得到主人的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主今日就赐给我们。而且呢，这些弱势的他在外面会怎样？他可能还要被欺负，对不对？人家也看不起他，因为他是弱势的，他可能还要被欺负。可是他进到园子里面呢，就有主人的保护，他就不用担心他这一天再被别人欺负。入园以后，他就得到主人的保护，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并且进了园子之后，主人的保证，那个工价一定是属于你的，那个一钱银子永生的工价一定是属于你的，就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就是这个葡萄园，当我们用一个国度的视角来看的时候，用一个福音的视角来看这个比喻，其实也是那一些受到恩典的这些工人，他们在恩典当中他们的感受。我再问你们同样一个问题，你要早一点进到葡萄园来吗？你要早一点进到葡萄园来吗？如果当我们进到葡萄园里面，我们仍然是不调整我们的心态，你早一点进来，你就会跟那个早上进来的工人一样。所以不只是你要早一点进来，你还要调整你的心态。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主在呼召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进到恩典里面，我们就不要固着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那种功德主义，那种对价的关系。而且我们也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只专注在自己的利益上。你知道吗？在之前的经文，耶稣说，凡为了他撇下一切土地，后面还有什么？父母啊，兄弟啊，什么的这些关系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难道耶稣基督叫我们跟随他要抛家弃子吗？你会觉得很奇怪？如果我们这样想，耶稣基督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撇下那个我们固着的关系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父母以前我们一种属世的关系，我们那种要爱他们还要在对价的关系里面的时候，那个关系不是上帝喜悦的，那个关系要撇下，要用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恩典的概念，福音的概念，去看这样的关系，去经营这样的关系。当我们撇下那个旧的，我们用新的思维来面对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一样，我们看他的不会像那个早来的工人说你不公平，我们会说你是恩典的主。我们在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互动当中，我们用这样的不同的视角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我们可以爱得下去，我们可以爱得下去。所以因此，虽然现在神的国度尚在彰显当中，还没有尽致完全，我们也都在已然未然的当中，所以真的圣愿主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主里的，我们那个在前的，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在上帝的保守里面，并且我们在上帝的应许里面，我们都同有那永生的盼望。 这是何等的美好。因此我们在看待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虽然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就像耶稣讲的，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得享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真的成为那个在前的，而且不会变成在后的。而在员外的，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还没有回应主的呼召，进入神的国度，成为他儿女的，可能你们是在后的，但是看到在主的国度里面是何等的恩典，是何等的有盼望，也甚愿圣灵的感动在你们心里面，让你们可以用信心来回应这样的呼召，可以进入神的国，和我们一同同享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一同成为在前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恩主啊，你透过这段比喻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更新变化，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可能不自知，但是我们需要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也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心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帮助那些在外面还没有得着这福音好处的，可以因着你话语的提醒，因着你的信息，让他们勇敢的来回应你对他们的呼召，让我们一同在前，同享你福音的好处。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